好，我们今天又继续来到马拉基书的第二章了。现在来到了，就是今天的信息题目是不守神的诫命。经文是在马拉基的第二章的一到九节。众祭司啊，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若不听从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将荣耀归于我的名，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，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。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我已经咒诅你们了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，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，你们要与粪一同的除掉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，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我曾与他立了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祭司的嘴里常存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你们却偏离正道，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。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，看为下贱，因你们不守我的道，尽在律法上善寻情面。我们反复的就是回到马拉基书。马拉基是圣经旧约的最后一卷，可以说是旧约中最后的一个先知。那马拉基书有一个很好一个特色，就是充满了人跟神、神跟人的一连串的对话。所以我们将用对话呢来准备这个信息。我们曾经第一次信息看到说，他们责问神说，你在什么地方爱了我们？你在何事上爱了我们？他们怀疑神对他们的慈爱。在我们这个最近这几年的暴风暴当中，这些受苦的人，不论在疫情中，在乌克兰，基督徒都会问这个问题：神，你爱了我们吗？为什么让我们遭遇这一些？然后呢，他们又挑战神说，我们在什么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他们亵渎神的美名。那我们今天又看到了，他们事实上是在前面问的一个问题。他们说，我在何事上污秽了你？我在什么地方污秽了神？事实上，这一句话反映出今天我们信息的题目，就是他们不守神的诫命。在圣经中，神的诫命，因为我们不太熟悉什么叫诫命，尤其是那个非基督徒或者是信主没多久的人，听到这个诫命，因为不是我们日常的话语，什么叫诫命？这个诫命呢，是属于是圣经的词汇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命令、命令或吩咐。事实上，圣经中来自于神的诫命或者是命令或者吩咐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。神不会说给你命令就是因为我想要给你命令，不是这个样子。因为从神的诫命中反映出神的全能，因为神是有权柄的，只有他有这个权柄给诫命。然后呢，也反映出神的公义，因为人不是公义的，没有一个义人，所以人给出的诫命或者是命令或者是法律呢，或多或少都不是很完美的，尽量完美，可是毕竟会有漏洞的。可是神是完全公义的， 然后呢，也反映出神的慈爱，因为神是爱，他给我们诫命的背后最重要的动机，是因为他爱了我们，才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你不应该做，你做了会承受一些的后果。然后呢，充满了神的智慧，神知道，神知道过去未来，所以神在现在就把他的诫命给了他的百姓。所以诫命是代表来自于神的一个命令，要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准则。在旧约中呢，神的诫命最具代表性的，我们都知道摩西的十诫，神给摩西的十诫。到了新约呢，耶稣就把摩西的十诫浓缩总结，只有一句话，叫做最大的诫命，不再是十条，而是一条最大的诫命。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2章的35节到40节。事实上是其中有一个律法师，他怀着不好的动机要来试探耶稣，就说，夫子啊，律法上的诫命呢，摩西给我们这么多条，十条甚至被延伸了好多条，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就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。耶稣没有停在那里，他说其次呢也要相反，就是要什么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就是说我们读旧约39卷的书中，一个定论一个结论，就是要爱神爱人，长话短说就是爱神爱人。所有的故事，所有的教导，所有的诗歌，所有的箴言，所有的东西，总结就是要爱神爱人。所以圣经你读旧约或者到新约很简单，就是爱神爱人，这是唯一的一条最大的诫命。我们知道十诫有十条，前四条主要是针对要教导人如何去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，头四条。那后六条呢，主要是要我们能够学习去爱人如己，要尊敬孝敬父母，要爱邻舍，不要贪爱人的钱财，不要贪爱人的妻子儿女等等，就是爱人。当你爱人，你不会做那些的事情，你不会去杀人，你不会去欺骗等等等。总结就是爱人。一个能够遵守神诫命的人，他不会主动的去伤害人，不会，因为他知道神在看，他知道他伤害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神必审判他，不会。一个能够遵守神诫命的社会呢，是不会主动的去霸凌人，看你是什么颜色肤色跟我不一样我就去霸凌你，我是有钱人你是穷人我就去霸凌你，不会的。一个能够遵守神诫命的国家呢，不会主动的出兵去攻打其他的国家，就是我们眼睁睁的看到历史反复的重演，一次大战，二次大战，新天天的战争，就是这些人民不守神的诫命，社会不守神的诫命，最后什么国家就不守神的诫命，就成为这个样子，民攻打民，一个团体攻打一个团体，一个国家攻打一个国家，这种的悲剧在我们眼前就不断的发生。所以我们以为我比他聪明，犯到我绝对不会发生的，我保证犯到你也可能会发生的。因为普丁不是像你我一样的知识水平，他可能比我们知识水平还高，在他身上都会发生，在你我只要我有足够的权力欲望的时候，一定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就在今天这个美国这个推倡自由世界里呢，人人对任何的诫命命令，我们今天 在美国最有名的一句话叫 mandate。mandate， 我翻译呢是授权或者是命令。人对这个非常的抗拒，他不愿意接受。最好的例子，我反复说，事实上呢，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，我们所发生的这个过程中，就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功课。神把这些事情一幕一幕的放在我们眼前，我们视而不见。就比如最近的说打疫苗、戴口罩，政府为了死伤的人数少一点，为了使这个疫情可以早点的结束，可以开放，像现在很多教会就慢慢的开放了，为了这个目的，却有人认为政府要把我造成机器人，要来害我，阴谋论，所以我要抵抗神政府给我的 mandate。小题大做，借题发挥，集体的上街示威，甚至那些卡车司机，油价已经这么高了，还要从西岸开到东岸，把那个路口都堵住，让大家的生活都不方便，只是为了表达我有这个自由。普丁也有自由去攻打乌克兰，他哪里没有自由？他也有自由啊。所以呢，这一群人搞不清楚。我今天呢，本来信息应该很快的一个结束，可是也不是很快，就是说，结果我今天早上看了报纸啊，最新的，所以我又临时要加入一些的内容，就是美国的报纸，就是叫做 Winston Salem 的 Journal， 是今天的最新版哈，它有一个读者的专栏。读者的专栏呢，它的题目是 tyranny， 就是说暴政。暴政呢，这个读者就回馈其他以前的读者的意见。这个读者就说，你3月1号的那封信呢，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冒犯我。他就接着写啊，他说我选择不打疫苗，不是因为我怀疑这个 COVID 的存在，我知道它是真实的，它会致命，也不是因为我怀疑疫苗的有效性，而是我相信我有绝对的自由做我个人的决定，就好像乌克兰的百姓一样。哇，他把乌克兰跟不打疫苗的扯在一起了，想象力是超级的丰富哈，就因为他们打仗呢是比较有戏剧化，因为有死人哈，比我抵抗这个政府的这个 mandate 戏剧化，不代表我抵抗政府不是事实。当他说一个国家说我必须要打疫苗，就好像我是被政府吩咐的，这样子的国家只是远离暴政只是一步之远，就好像苏俄的总统限制他的国家一样，没有人有权利告诉别人应该要打疫苗，或者应该戴口罩，应该要这个样子。哇，想象力太丰富。这个不是一个人的事件啊，这个是反映美国很多人的想法。所以美国这个自由已经根深蒂固，造成什么？你不要告诉我做什么，你不要告诉我，你告诉我往东我就偏偏往西，因为我有权利往西啊。至于往东是好不好，不关我的事，我只要为反对而反对。当我们如果了解我们2022年人的状况的时候，当我们再来看马拉基的时候呢，你不会觉得奇怪。马拉基离我们是2000多年，那个时候的人我们没有比他们好太多，可能比他们坏的更多。因为马拉基那个时候呢，这段的经文当然主要的对象是众祭司对祭司说的， 可是事实上也是对你跟我说的。圣经的话语是永远长存，圣经的话语是跨过人的时间，跨过人的种族，跨过地域，跨过语文，跨过性别，所有都跨过了。所以对他们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，他们不守神的诫命呢，我们也是不守神的诫命。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爱神，我们不晓得什么叫爱邻舍。像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呢，事实上美国人已经迎接我们，他们都已经开始不戴口罩了，那只有我们中国人比较保守戴口罩。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次，我如果来到一个戴口罩的人当中，我就戴口罩，因为我爱我的邻舍嘛，我不会讥诮他说你真的是怎么搞的，这么胆小如鼠还戴口罩，你是不是散播什么谣言？不需要嘛。我如果到一个没有戴口罩的人当中，我就不戴口罩，我如果觉得让他们觉得舒服的话，因为我想办法爱我的邻舍。爱我的邻舍不是要强迫人家来接受你的标准，你应该想尽办法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呢，你应该能够按照他的状况。所以保罗说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啊，是不是？只有刚强的人，有信心的人才有能力降低姿态，随着软弱人的标准嘛。你不能把软弱的人硬拉成为你的标准嘛。现在的世代不一样，现在的世代充满了霸凌，充满了 It's not my way, it's no way。 所有人要按照我的意思，包括神在内。神，你不要告诉我要做什么，你不要，你叫我往东我一定往西，因为我有往西的权利，我有权利。在这里呢，神就很不客气的向他们指出了几件事情，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神的诫命的罪，首先很严重的会从神而来的审判。从神而来的审判呢，首先神指出从神而来的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神的诫命已经给了他们。他们不是不知道，不是不知者无罪，他们早就知道了。因为要他们要遵守还要教导神的诫命呢，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因为神把他的诫命已经告诉了他们，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，从他们的祖宗多少代以来反复的已经告诉了他们，他们的祖宗违反神的诫命的时候受的惩罚，他们亡国被掳又回来，历历在目。神的诫命早就告诉了他们。耶稣说什么？唯有那个不知道的呢，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第48节，唯有那不知道的呢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呢，必少受责打。就那些不知道的人犯错呢，责罚就轻一点的意思，不知道嘛。可是呢，多给谁呢？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呢？就向谁多要。神既然把托付给了他们，神必定向他们要，他们所受的惩罚一定非常严重。我们可以拭目以待。其次呢，神指出他们从神来的惩罚的警告是什么？他们不听。耳朵是关着的，耳边风，右耳进左耳出，不听，也不放在心上，没有说把神的那个吩咐诫命呢稍微放在心里想一想。然后呢，不将荣耀归给神的名，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进一步就是亵渎神的美名，不将荣耀归给神。 我的权力、我的能力、我的财富、我的军事力量都是我的，都在我的应用当中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就是这个状况。那最后呢，神就指出他要惩罚的方式，这个是我今天的信息的重点。神要透过什么来惩罚他们？要透过咒诅，说咒诅已经临到了你们。我们常常把神当作圣诞老公公，哦，神你只会祝福我们，我们有求不应，你我们祷告你都应允等等等。我们没有想到，我们如果落入在这个烈火的神的当中，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神是不轻易发怒，有恩典，可是一旦我们人到了一个地步，就像当初挪亚的时候，当初巴别塔的时候，当所罗门犯了不断的错误的时候，神倾覆之间的咒诅就临到了他们。然后呢，神咒诅的形式呢，可以包括了什么？神会咒诅你已经得到的福分，因为这句话说，和合本说，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呢。事实上，原文的意思在英文的 ESV 呢，是 I will curse your blessing， 就是说我会咒诅你的福分，就是说你的祝福即使已经到手了，我都会咒诅那个祝福。我们很难想象啊，今天这个我不希望把你们吓到一个地步，可是我们看看人类的历史是不是这个样子。所罗门神给他聪明智慧，给他财富，结果聪明智慧财富呢，反而成为他的咒诅，因为他的智慧呢变成什么？要敬拜好多的神，他的财富呢，就是要娶各式各样的美女。结果呢，不仅他蒙了咒诅，他的国分裂，的百姓就扑走向了灭亡的道路。祝福来了，他享受了吗？所以呢，世界上呢，我要比较两种比例，一个属世界的虚谈，一个是宗教的虚谈，就宗教的一些假教师所教导的。世界的我们大概看得很清楚，世界告诉我们什么？你只要有钱就好，钱是我们可以依靠的，我们有安全感，我们有养老金，我们等等的有安全感。世界告诉我们这样子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世界告诉我们。然后呢，宗教都告诉我们什么？哇、哦，我们只要神的祝福，神的祝福满满。可是我们不要那个祝福的后面的那一个，神你只要给我祝福，你就 leave me alone， 祝福就 enough。我们就宗教的虚假就是这样子，我只要祝福，这个叫短暂的祝福，短暂的，你享受不了太久的。那我用一个实际的比喻呢，太多的比喻。世界的说，你有金钱，你可以买好的房子。可是呢，你有房子，你没有家庭，房子是空荡荡的，夫妻从早吵到晚，你房子是漂漂亮亮，有 house， 没有 home。然后呢，好，虚假的呢，说神啊，我要你的祝福，让我婚姻美满。可是多少人神祝福他们婚姻美满之后呢，男的七年之痒的都来了，儿女撇弃的基督徒一大堆。神给他美满的婚姻，他不满足。神给了所罗门多么幸福的状况，他不满足。一个女人没有办法满足我，一个家庭没有办法满足我，我要十个一百个。他真正享受到了吗？没有。然后呢， 世界告诉我们，我们有钱可以买好多好吃的山珍海味，结果呢，胃溃疡，没有胃口，有钱也没胃口，吃不下。然后呢，宗教的虚假，哦，神啊，祝福我吃得好，有好胃口吃，结果我们吃饱了呢，温饱失淫欲，就作恶更甚，比比皆是。你要打开所有那些在讲台上走向堕落的那些传道人，比比皆是。难道他们神没有给他们祝福过吗？神给他们多大的祝福，结果呢，成为他们更大的犯罪的能力。所以从此神就说，我要咒诅你的祝福，因为你忘了神给你的祝福重要呢，还是给你祝福的后面那个重要？我们忘了，我们吃的好好的，我们忘了谁给我们吃的，我们忘了。我们常常是如此的短视，我们认为我们读神的话语知识充足了，圣经很熟，结果呢，我们属灵的骄傲就起来。我今天我们有领主餐，我前一阵子跟一个很久没联络的一个弟兄电话中聊，他们教会呢是很大的教会，华人教会，就前一阵子呢在疫情当中，很大的教会，应该是算神满祝福的教会了哈，我们就以不要说人数，不在乎人数，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好了。结果呢，那教会呢蒙神，就算蒙神祝福好了，结果为了领主餐能够吵翻天，因为为了领主餐，我们历世历代你看多少教会，我主餐的饼必须当天煮的，也有当天烤的，你不能去买那个人家店里的，那个多么不尊敬神，你要当天那些姐妹清早起来就揉面啊，做饼，多属灵，去拿那个新鲜的葡萄去挤葡萄汁，多属灵。你们不这样子做的人不属灵，我们这个属灵的人标准是不同的哈。只有你们那些随随便便的去超级市场买一买，就忽悠一下就好了，吵。然后呢，所以说我更属灵，比如说我们今天在Zoom上的有不少的家庭，我们既然要领主餐呢，我就必须派我们孙云弟兄每一家去分，因为你要属灵嘛，那些人不能来啊，你就到他家去啊，为这个也吵。你想想看，他们忘了领主餐最终的目的是教会要合一，他们只是为我属灵，我圣经了解，你要听我的，否则合不合一不关我的事，我吵到分裂为止。这个是祝福还是咒诅？神把圣餐给我们祝福，我们却变成咒诅了。为了一个圣餐要什么形式，要一个月一次，一个礼拜一次，什么都可以吵得天翻地覆的。这个是活生生的例子，神说我把诫命告诉了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不在乎，也不尊重我的名，把荣耀归给我，你有的祝福都成为咒诅。然后呢，哇，神更严厉啊，我要斥责种子。种子呢，事实上呢，别的中文翻译本呢，不是种子哈，不是稻物的种子，是 seed， 就 S-E-D。 事实上 seed 可以说是种子，事实上呢是子孙。所以新译本呢翻成我要斥责你的子孙，新的和合本说呢我要斥责你的后裔。哇，这个很可怕，神斥责我的种子没人很了不起，我这一包种子坏了我再去买一包不伤大雅，我今天种这个不发，我明年改种别的。可是神说我要斥责你的后裔，我要斥责你的后裔。对犹太人来讲， 种子，或者是儿女儿孙，是他们非常看重的。当然对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子，可对犹太人是特别看重。他认为种子呢，是他们民族的盼望，他们延续的一个能力。我们中国人可能还没有像他们那种状况，我们中国人把一些的孩子呢养的情况不一样。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以色列，这唯一的那一次，然后去纽约搭飞机，就碰到一群，因为去纽约很多犹太人嘛，那时候正好放假，所以一群犹太人也要回以色列去。结果呢，我们看到一群的年轻人都聚在一起，他们的那种气质气氛就很难描述。然后我们在飞机上呢，时间到了呢，那些属于比较宗教派的呢，他们时间到了都会就是说有神，就是绑头啊，绑手背啦、啊、齁，然后穿那个披巾那些，然后就像旧约讲的，在面前面这样子，一直这样子齁、啊、读神的话啦、啊、祷告，时间到了就自然就起来齁、哦、因为整个飞机里面都暗暗的，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时间，可能定了时钟齁、哦、他们起来齁、哦、这样子这样子齁、哦、齁、哦、一个一个就起来。我第一次看到齁、哦、第一次亲眼看到。结果那些妈妈把孩子抓起来，让孩子读希伯来的圣经，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种子是他们的希望。他们怎么样看这个种子呢？就他们的希望，他们的种子随随便便，他们的希望就随随便便。可今天神说什么？我把你们最重要的希望叫做种子，我要斥责它。因为我们了解，我们没有孩子的人还是蛮遗憾的，啊，很痛苦。可有些人是不结婚或者就不会有孩子，我们可以了解。可是如果你有孩子，有的时候孩子会让你的心破碎得更厉害。这个就是这段的意思。你如果不听守神的话呢，当神的咒诅临到的时候，他会斥责你的子孙的时候呢，你的伤痛会无比的加增，无比的加增。神毫不客气的就把这些的前后的因果就放在他们的面前。那当然最后呢，神是不喜悦他们所献的祭物。神甚至说呢，你那个祭物来的时候呢，我要把你那个献祭的那些牲畜，他们的粪便呢，原本粪便呢是要放在营外的，不能拿到圣殿来的。神说那些你都认为是污秽的那些粪便呢，我都要抹在你的脸上。哇，这个是多么大的羞辱啊！神不说一些让我们瘙痒的话，神在当时的那个状况底下呢，看到百姓不遵守神的诫命到了一个地步，神就如此的说。在这段信息的最后呢，我刚刚已经讲了有一个最新的例子，我们不喜欢守不管是人的 mandate 或者是神的诫命，我们不喜欢，我们认为我不需要，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可是呢，我们却忘了有一个最古老的例子。我刚刚告诉你们一个最新的例子，今天的报纸。那我告诉你一个最古老的例子呢，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，因为今天这个是临时加的，所以我没有放在程序单上。可是因为这段经文呢是我们很熟悉的，所以你有圣经就打开，或者是手机等等齁。然后是很熟悉的。这段经文呢大致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，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吃禁果的这个事情。 神吩咐亚当夏娃不能吃那棵树上的果子。事实上，这个所谓的诫命或者是命令或者是吩咐呢，是神给人的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的诫命。你可以守了100条、1000条，你那条最大的诫命你没有守，其他都不算什么。然后在这个的例子中呢，有几个对话是非常的有趣，我们都是很熟悉的。就首先呢，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16到17节呢，神是对亚当夏娃说，就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什么？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我强调啊，必定死，毫无怀疑的，你吃的那天你是死定的意思啊，你一定死的。结果呢，不放在心上也不听， Who care， 大惊小怪啊，有什么了不起嘛？那个树就是没什么了不起，这么小题大做呢？要是我的话，我心里也是这样想啊 ，big deal。然后呢，结果呢，就趁那个魔鬼就趁虚而入，就对那个蛇呢，就对女人说，在3章1节，神岂是真的说吗？不许你们吃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神真的说，还是你那天没听清楚啊？神真的说吗？这个神这么爱你，怎么会这么的吝啬哦？神真的说了吗？就那女人就回答了他，女人就对蛇说，哦，园子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的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呢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连摸都不行，免得你们死，免得你们死，口气已经缓了很多了，免得嘛，也许吃拉了肚子，吃坏了，免得你们死，他已经冲淡了一点了。然后呢，蛇就对女人说了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可是这一句话不一定死呢，是和合本翻的，据真正的根据原文希伯来文呢，这句话不是不一定死，因为不一定死呢，意思是说你可能会死可能不会死 50-50、不是，原文的意思是说你吃的日子你一定会死，不是，对不起，你一定不会死，他把它完全把神的一定死呢加上一个不，就是说你一定不会死，我们把它冲淡了，你不一定死。当我们知道这个很熟悉的这个故事，连不是基督徒的都了解这个故事，所以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就像我当年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会说这个故事实在是太荒谬了，荒谬。要是我是亚当夏娃的话，我一定不吃，一条命令你都守不住。Big deal， 不吃就不吃，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亚当夏娃，我一定守住。我刚刚说我们最近的例子，只是叫你打个疫苗，保持社交距离，戴个口罩，你都不做了，何况吃这个苹果这么好的哈？你会不吃吗？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能力、我们的道德标准远超过圣经的那些人，那些人都是愚笨的，没有受过教育的。我呢，2020年呢，我一定不会犯他们同样的错误。事实上，你打开新闻，我们犯的错误更大，我们的杀伤力更大，我们的错误可以使100多万个人流离失所。亚当夏娃最多2个人流离失所嘛，被踢出伊甸园嘛。可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可以大到那个地步，可是全世界的人就眼睁睁的站在那边看。因为呢，我做任何动作我要付上代价， 可能危及到我啊，我不愿意为一个我的邻舍付上代价，保命要紧啊，我还是有底线的。现在是世界的人的观念是这样子，隔壁隔隔壁的隔壁的邻居房子烧火了，我最多去浇浇水，到一个地步，只要不要烧到我的房子，没有关系。战争在远的地方打，打得天荒地覆的，也是没有什么关系，只要我加油的时候没有涨价就好。我们现今在美国，人在打开新闻媒体，担心的就是油价、通货膨胀这些。100多万个人流离失所，几千几万个人死在战火之下呢，跟我不太有关系。只要不要伤到我的腰包呢 ，That's OK。反正人都会杀着人的嘛，关我什么事？你想想看，我们犯同样的错误。你要了解呢，这个魔鬼诱惑人的方法，就像我们现今的人诱惑人的方法。首先，他就质疑神的话。他说：“神真的说过吗？”我们就是把一个怀疑的种子放在你我的心中，真的吗？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是真的吗 ？COVID 真的死了90万，在美国死了90万个人吗？真的吗？还是有人把它炒作一下呢？真的吗？我们对神的话语起了怀疑，我们完全对神的话语完全的怀疑，然后他就彻底的否认神的话。神说你们一定会死，他们说，他说你们一定不会死，一定不会死，彻底的把神的属性给打翻了。因为他会说，既然神是慈爱的，怎么吝啬一棵树都不给你吃啊？所以呢，你要相信神是慈爱的，你犯错，没事，神是爱嘛，爱是包容的。你杀人放火呢，也神呢爱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他怀疑神的属性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他要代替神的话，他说什么？这个最后的一招呢，是魔蛇对女人，他打中那个女人的心。你们便如神能够一样，能够知道善恶。这一句话太厉害了。你为什么要那么卑微成为人呢？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能够成为神多好，把神推翻。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宗教都是这样子，佛教是其中，你人人立地成佛，你为什么让那些人做佛，或者让神做神？你都是神的啊，你都可以成佛的，你为什么要把分别是非善恶的东西拱手让给神？你自己判断多好呢？这句话打中我们的心了。如果我们用这句话可以引诱了多少人？为什么政府要这么啰嗦，吩咐我这个那个的？我能够决定，我能够决定，我能够知道善恶，我远比政府还能够知道，我远比神都还能够知道善恶，因为神太吝啬了，一棵树都舍不得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那这个是魔鬼诱惑人的方法，可是人呢，却甘心乐意往那个陷阱跳。这个女人把神的话给减少，把神的话减轻她的力量，然后又把神的话又增加。神没有说不可摸，他就说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加于天处。所以为什么圣经话常常警告我们，神的话不能删减也不能增加，神的话就是神的话，我们不要加于天处。他把神的话彻底的修改了。那这一个呢，是人类历史中第一个不守神诫命的一个故事，是我们非常熟悉，不能再熟悉的故事。 可我们每当回到最古老的创世纪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把它看成一个不可理喻的故事，一个神话故事。可是我们忘了，我们今天在2020年，我们还是反复的在伊甸园中吃那个神告诉我们不能吃的禁果。我为亚当夏娃，有点点觉得同情哦，因为他们没有例子，没有潜力嘛，他们第一个嘛，他们不知道后果，他们没有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例子。可是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同情的。所以当那个马拉基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相信呢，好像已经同情心应该是减低了，因为呢，你回顾你们以色列的历史中，多少次这个事情，故事一粒一幕一幕的在你面前呈现，你却越加的悖逆神。那我可以说同样今天的话，对我们如果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神借着他的话给我们他的诫命，神给我们的诫命不是让你我来参考来消遣娱乐的，不是。神给我们的诫命的目的是要我们借着遵守而能够真正的蒙福，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诫命。那希望呢，我们不要当神给我们极大的祝福之后呢，我们却让这些祝福真是成为我们的咒诅，是多么遗憾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处在一个，我最近蛮感慨的是，我们好不容易挣脱了2年多的这个疫情以为恢复疫情之前，可是没有想到我们临接的是一场战争。虽然这战争离我们很遥远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当然在这战争中显露出人的邪恶，我们也感恩，也可以显示出有一些人的这个的爱，毫无条件的接受那些的难民，不论是募款啊等等的。可希望呢，我们可以在中间，这个故事反复的在我们眼前的，反复的在那边演。希望我们能够真正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中。神给我们的诫命，最大的诫命，说简单是很简单，说难是很难。我们要爱我们的神，毫无条件的爱我们的神，可是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，如同爱我们自己一样。我们的邻舍是谁？我们有近的邻舍，我们有远的邻舍。这个世界呢的走向呢，按照神的智慧中，会重新的回到像伊甸园的状况，一条诫命都无法守的这个状况。可希望我们不是啊，希望我们信主的人能够好好守神的诫命。我们下个礼拜呢，我会结束，下礼拜我会强调我们守神的诫命是如何的来蒙福。我们知道我们不守神的诫命，一定会受到咒诅，毫无疑虑的。可是我们守神的诫命的话，一定会蒙福，这个没有灰色地带啊，绝对没有。神让我们预备有天堂有地狱，没有第三者啊，没有，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的，没有。神为我们预备了两条道路呢，走向永生，走向死亡，没有第三条道路啊，没有的。有的话，神一定告诉你，告诉我。 所以神给我们的诫命呢，我们好好的遵守，一定蒙福。我们不遵守呢，一定被咒诅。咒诅的方式，今天我信息已经告诉你们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求神来让他的信息能够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，我们求你再次的怜悯我们。我们人实在是应着景象的，我们蒙了你多少的祝福，可是我们却常常忘记。我们把神你的祝福当作理所当然，当作是我们配得的。我们认为我们好到一个地步，耶稣就应该来到世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可是我们却忘了，我们的义在神你的面前也不过是一块破布、烂布，是污秽不堪的。可是神你却仍然爱我们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，不论我们的种族、性别、民族、教育程度、生活背景、经济状况，不论我们每一个人什么状况，我们都是神你按着你的形象、你的样式造的，在你的眼中看到你的百姓的死是为可贵的。我们就想到这个世上多少人每一天就是因为不愿意遵守神的诫命，造成自己失去生命，也造成他的邻舍失去生命。我们看到了实在是难过，可是我们在看到之余，我们要更加的相信我们的确是个罪人。道理我们都知道，例子我们都反复的看过，我们苦头也是吃遍了，可是我们却仍然选择不愿意遵守神你的诫命。求神你再一次的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从我们个人开始，我们愿意遵守神你的吩咐，我们要爱你，要爱我们的邻舍，从我们的家人，从我们最亲的人开始爱起，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爱那些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。主啊，求神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教会中也是如此，我们的社会的团体也是如此，爱那些被欺压的那些的族类，被人家撇弃的，让我们这样子的能够推长到我们的国家，让我们为我们这些的执政掌权的祷告，求神让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生命，不只是短暂的，是长远的。求主你来救赎这些执政掌权的，让他们能够来到神你面前来悔改，为他们的恶行来向神来认罪，也能够向人来认罪。我们求神你在这件事上特别要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继续的为乌克兰的这些百姓，已经死去的，正在流离失所的，对未来不确定的，即将生活在一个好像水深火热当中，没有水、没有电、没有食物的这种环境中，我们这是很难想象2020年人类的文明不能带给这些人任何的帮助。我们求主你来怜悯我们，求神你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听到你话语的人赶紧的来遵守你的诫命，遵守你的吩咐，遵守你话语的人必定蒙福。你如此说，我们就如此相信，我们也如此的去做。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音颂来赞美神。